反正我总结了一下北方人做酱卤的这种味型的时候吧，香料这个东西可以用一个那个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那句话，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就汤就特别重要。
还有一些鸡杂、鸭杂，
就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食材都可以用来卤，
就是、
但是很多食材不能用来酱。
但因为最来的客人，你要让别人
来人了，你还得留人家，
对，
你也不能轰人
家，要留别人吃饭。然后这时候，就家长就会说，就会让我给我点钱。他说你去小区门口的卤味店去切一些卤肉回来，
对，
买点现成的。卤味和牛肉，你非常难捕捉我到底想吃一个什么
味道。
对，它是一个非常复合的想吃。
我那天在家买完卤菜，路过了另外一家，他的冰柜上面写着从你的全世界卤过。需要工作，需要闲暇，
需要想象力以及一些理想主义。
我们想要潜入生活，
听见城市的风味。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鱼赫兹，我是秋鹏，
我是 House，
我是乐克，
我是怪美。
今天我们聊一种应该没有人会拒绝的美食。对，
有什么美食是可以拒绝的？
就是。我看到那个三联生活周刊，他一篇文章里就这样写说，他说很少有一种食物能像卤味那样超越地域，穿越圈层，受到所有人的喜爱，他落得进江湖儿女的肚囊，也入得了豪门深闺的金口。
确实是，
他说肉穿过地狱，我想的是飞到天堂去了，
超越地狱。然后我就想起就是在《红楼梦》里面的第八回，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他先后去薛宝钗家里看望他，然后呢薛姨妈就拿出了他糟的那个鹅掌，鹅掌和鸭心，鸭心就鸭舌，就是一种糟卤。
对，糟卤。
而且之前 House 是不是有分享过你自己做的那个糟卤？
对，在家
失败了，那个
失败了。就感觉糟卤还是自己觉得还是腥味挺重，就跟平常自己的口味还是会有点不一样。
我觉得糟卤跟川卤风格差太多了，可能你有点吃不习惯。
对对，
感觉像是两个极端。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卤味哈。
你们春节在家有吃到什么喜欢的卤味吗？
我其实我们那儿不叫卤味，
就是
对，
我觉得北京人家里没有卤味这个概念。首先我们那儿就没有那个习惯说去吃什么卤的鸭脖子什么当零食这种哈，我们是叫酱，自己做也好买也好，酱牛肉酱肘子。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整个卤菜系包括山东然后华北东北吃熏酱是比较多的，那老北京吃熏还更少一点，基本上就只靠酱。
然后刚才秋鹏说的那种卤味大部分都出现在零食的范畴，就是那些市面上比较常见的那些鸭脖子，
几斤啊？
对，那几个大牌
不当正餐，
对，没有把它当正餐的。下个酒啊，或者看电视追剧的时候吃点啊，它不会上正经的饭桌。
对，我刚提到的那个糟的鹅掌和鸭心，它就是为了给贾宝玉他们做那个下酒吃的。
反正在我们北方家庭那个餐桌上最常见的就是酱各种东西。
我们家最常吃的是酱牛肉，因为那个我爸不爱吃猪肉，所以牛肉好像不爱吃的很少。然后酱牛肉我们家是基本不从外边买的，
自己弄。
对，自己弄，因为我爸他比较会做这一类的饭。然后他经常就酱牛肉自己在家。但其实我更爱吃酱肘子。
这矛盾了呀。
对，就这点我跟我妈跟我们俩跟我爸有一分歧。我爸更爱吃牛羊肉，然后我跟我妈呢相对来讲就是没那么爱吃牛羊肉。 然后我们俩就刚开始酱肘子，但你知道酱肘子这个东西啊，它有一点特麻烦，就是它要脱骨塑形。
嗯，
就是如果北方人去那种熟食摊买过的话，能看得见，就是那肘子它是拿一个线编的那种小网兜，
嗯，
兜起来的。是为了让它在那个卤跟酱的那个过程中还能保持那个形状，
嗯，
然后你再按照那截面切的时候，它就是皮带肉的那么一片一片，特别好看。所以那个东西啊，基本上也很少在家里做。
哎，酱肘子就是脚脖子往上那部位，是不是？
对，小臂嘛，肘子就是
小腿臂。
而且肘子，一般情况下。你不管是买生的自己酱还是买外边酱好的，是挑那个前肘。
嗯，
然后包括酱牛肉也是，酱牛肉最好的部位也是那个牛腱子，而且还是那种叫花腱或者叫牛腱心儿，
带筋的，
筋跟肉是有点像，就是它那筋像那种大理石花纹似的那种分布在肉里头嘛，
嗯，
那个也是前腿的那块腱子是最好的。
嗯，
因为它比较嫩。
嗯，其实我不是很爱吃牛肉，但是我觉得牛肉身上最好吃的就牛腱子肉，因为它不容易柴。
你是倒真会挑。
对啊，就牛腱子肉就很棒。
嗯，然后我妈有一个超能力，我觉得就是我们家其实在这个陆陆续续，包括现在我没在北京住嘛，然后他们还是有搬过几个地方，但是每次我妈都能在那个家附近找到那个最好吃的那家酱肘子。家里不爱做那个，必须得从外边买。
嗯，
哦，不是从超市买的，
不是，我们不买那种真空包装的。现在所谓的几个特别有名的，比如天福号，
嗯，
天福号的酱肘子，玉胜斋的酱牛肉，这个是北京算是名物了吧？
嗯，
但这个东西大家就理解一下，它就类似于全聚德，不是不能吃，也不是不好吃，而是说北京人不会天天去吃那个
工业化产品了，
对，
嗯，
对，它太标准化了嘛。一般的习惯还是说从比如你这条街上的熟食店或者菜市场你认识的熟的那种摊儿去买。
嗯，
啊，说到这个我们家那边都没有这种熟食摊儿熟食店。
原来我小的时候生活在那个丰台区那边，有一个叫特偏的地儿叫长安店儿。
是大家都知道，
对，现在你回去30年了它一点都没变。
嗯，
就是你小的时候买菜的那条街还是卖菜的那条街。然后那街上就有一个熟食店，当时我记得特清楚，那阵儿还是我姥爷带我去买菜，因为他们那阵儿喝酒嘛，就很爱买这种东西下酒。酱牛肉其实买的都少，因为牛肉贵。
嗯，
买的最多的除了肘子之外，因为他那个一般这种卤肉店、熟食店，它是一锅出，然后除了肘子之外，这锅里一般还有猪蹄儿、酱猪蹄儿，
嗯，
然后猪耳朵、猪尾巴、口条这几种，就是部位不同。嗯，但是它一锅出来的味儿差不多，但口感不一样。
口条是什么？
口条是舌头。
舌头。
我原来也吃酱肘子、酱猪蹄儿。
嗯，
我跟你说，那个猪蹄儿它那个胶质，把它完全炖出来以后，它能把牙粘掉。
对，
小时候经常就听见同学说，啃猪蹄儿把牙粘掉了。
对，正好在换牙的时期。
但是那都是我之前吃猪肉的时候，后来不吃猪肉的时候就也是。酱牛肉，
而且你知道就是比如说酱猪蹄儿、酱肘子这种为什么喜欢从外边买，
嗯，
是因为外边做的真好吃，因为它有一个优势，它留老汤。
嗯，
自己家做一般是不留老汤的。
嗯，
因为这个东西待会儿咱们可以展开讲，酱跟卤我觉得它从调料的灵魂上就差别非常大。
对
啊，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家做酱牛肉、酱肘子也好是不会留汤的。
嗯，
因为做的频率也没那么高，但外边的店里人家那锅汤经常熬，倒不是说它那个一定就多入味儿啊，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是你想猪肘子跟猪蹄儿都是那种肉皮胶质特别丰富的地儿，
嗯，
所以那锅汤就很容易收得住汁儿，那个肘子跟猪蹄儿就挂得上色儿。然后你记得那个像天福号那种酱肘子，它还会在上面再淋一层那种黑乎乎的那种粘稠的汁儿。
天福号酱肘子是接近黑色了，
对，那个汁儿就类似于肉皮冻的感觉，它就是胶原跟那些酱。
哦，它就是把肉的一部分已经融到料里面了，对，
就是把胶炖出来了嘛，然后再一冷，冷再一凝固，它就变成了有那种冻。
嗯，
那种冻你要是 把它夹在那个什么热的东西里，哇，那一化。
嗯，
我们家一般是大年三十前一两天就开始酱一锅那个酱牛肉，
嗯，
然后他在整个春节都会吃它，它是作为一种
冷盘
，对，
嗯
嗯，就是反正整个春节都吃。还有什么呢？而且我妈今年她还买了那个月盛斋的酱牛肉
哦，
然后吃的时候她说你比比哪个好吃，
那你怎么说？
我跟你说，吃起来其实完全没有可比性的。月盛斋的那个酱牛肉，总会有一两种香料的味道是特别突出的，
嗯，
要不就是桂皮，要不就是丁香，
嗯
嗯
嗯，而且其实基本上吃不到牛肉的香味儿，
嗯，
肉香
味
儿没有。但是我妈她做的那个呢，她就是所有调料齐头并进，它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融合在一起的，
平衡，
对，而且你又可以嚼到肉香。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嗯，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买的那种真空包装的酱牛肉，不管是什么斋还是什么的吧，
嗯嗯，
跟家里做的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他们那个切开之后肉里边它比较就是那样，就含水量很高很弹，
嗯，
自己家酱的是收的比较干。
对，
之前我在看一个文章的时候，他们就写，嗯，其实按理说酱肉你生肉到酱肉完了之后，它脱水之后就会卖的贵嘛，你比如生牛肉都三四十一斤，
嗯，
那你酱完不得卖七八十一斤？
嗯，
所以有一些不太好的厂家就会，比如说加一些碱，先去破坏一下它的那个肌肉结构，这样它在酱的过程中会吸水。
嗯，
所以你那个在切的时候，它含水量比较高，它就压秤嘛。
所以有的那个酱牛肉买回来，你吃它的那个口感
很奇怪，
对，没有那个肉的嚼劲儿，
不像牛肉。
像自己家酱的这种，它咬完了以后，它要化一下渣的。
对，
嗯，
它那个外边买的是一点渣都没有的。
嗯
嗯，像酱牛肉在我们家的重要性，它其实都不是过节的时候吃，是我每次回去，
嗯，
我妈都要酱一锅。有的时候，比如说春节这消耗的比较快哈，就是春节之前酱的这个吃完了，那它在我临走之前，它还要再酱一锅。就装行李箱你带走，
哦，
对，那也是为数不多的北京可以带回成都吃的一种东西。
嗯，
但它那种酱的大概保存多长时间？
你要问我放冰箱5天
差不多，
一周差不多的。
对，
嗯，对，但是
就是冬天夏天放不住，
但是如果超过这个日子以后它会变黏。
嗯
啊，
卤味的最佳赏味期一般都是5到7天。
嗯
嗯
嗯，好似吃到了是吗？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四川这边，像春节的时候很多有辣味的食物，比如说有辣香肠，
嗯，
然后辣的
猪肉，
辣
排骨，
辣排骨这些，好像卤味的就不太会出现。就比如说你春节吃饭的时候，有一些辣味的食物作为冷盘出现了之后，好像大家不会特别做一些卤味的出来，而且就
有点重哈，
对，有点重。
就你切一盘辣肠，你再切一盘卤的东西，就有点
对，而且就可能是比如说卤的跟辣味的。都有什么什么猪头猪蹄然后蹄膀这些，
哦，
其实食材也比较重。
嗯，
而且好像冬天就是这个季节就是吃辣味的时间。
对对对对，
所以就把这个时间让给了那些辣的猪脸或者是排骨。
就可能平常的时候家里还会做一些卤味，比如说有一些老的卤碎然后冻在冰箱里，
哦，
但春节好像真的会吃特别少。春节吃的时候就比如说天气特别好，大家一起出门玩的时候去农家乐，然后买一些卤香的什么鸡翅鸡尖鸡脚这些当零食吃，
嗯啊，
餐桌上就我觉得春节好像没吃到卤味的。
你们家会留那个老卤水吗？
会留，但它一般留的是卤油，就上面卤水之后上面浮层厚的一层油，
哦，
然后水的话是每次卤的时候再加一些高汤进去。
嗯，
嗯，那个油是红色的那种吗？就相当于红油吗？
嗯，看是五香卤还是辣卤，
哦，
而且每一家的颜色好像都会不一样。对，
对你加酱油的那个多少就很不一样了。
就有些比如说炒了糖色，然后有些加生抽酱油。
嗯，
所以四川是辣为主，
油卤、辣卤，
对，
五香卤，
五香卤。
嗯，
全给占上了。
哎，等会儿辣卤说的是哪个辣？
辣味儿，
辣椒的辣。
那刚才 House 说的是，
他说的是
辣
腊
肉
腊月的
腊
腊
月的腊。
对
对， 我今年在年夜饭桌上和酒席上都没有吃到我往年会吃到的那个卤鸭脚。
为什么呀？
不知道，就是被其他的替代了。像那个今年就是初六的时候，我侄子过20岁办酒席，然后他妈妈就做了，他妈妈以前就会买这些卤味，但他今年是用那种应该是牛排，从外面买的那种预制好的，他自己就往上面撒辣椒粉，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就是一种冷盘嘛，然后就没有买那些卤味了，但是我自己很想吃。
哎，你们家那边应该挺爱吃这种吧，就是卤的。
对，江西有一个品牌叫皇上皇
啊，
那个火字旁加一个皇，然后
也是专门卖这种，比如卤鸭掌然后卤鸭脖子这种，
跟绝味和周黑鸭差不多其实，但是吃起来风格特点不太一样，
更辣。
我说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绝味也辣呀。
今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没在四川嘛，然后就听到了一个那个丸子，不是有个朋友是南昌的嘛，然后就给他寄了那个当地特产的那个卤的什么鸭脚，然后就把另外一个朋友辣的吐了两天。
那个真的是挺辣的，他那天给了一个不是那个鸭脚，
对，
是
另外一个地儿，哇，那真的
3秒自燃，我感觉。
然后我自己去菜市场的时候，我路过了，也不是路过，是特意去买了卤的腐竹。
你路没路过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去买的。专门绕了一下路去买了卤腐竹，然后又我看到它旁边有笋，之前没有吃过卤的笋，然后就两样一起买了。它和卤肉不一样的是在于很多卤肉它的颜色会更深嘛，比它本身的那个食材的颜色会更深，但是素菜的话就是还保持了它本身的颜色。然后呢，我大概推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就是会把那些容易熟的菜先煮一下，因为你看那个像腐竹它泡发后其实就能吃了，藕生的也可以吃。然后呢弄好了之后加一些调料给它拌一下，然后放在那里入味就可以了，它吃起来就会更爽口一些，就相对于卤肉肉类的这种。你为什么笑？
他说腐竹泡发一下什么生的就能吃，我就想起来我们每次吃这些尤其是火锅什么的，就有一个名言，
生的都可以吃，
世界上只有两种食材，一种是生的就可以吃，一种是本来就是熟的。
后来我爸去上街的时候，我没有去，我就会嘱咐他买一些腐竹回来，然后他那一次就除了腐竹，他又顺带买了一些藕，我之前买的是笋然后我在南昌机场买了皇上皇的那个酱鸭，它名字叫酱鸭。我当时就是想买一点东西，然后呢，本来想去超市买点东西，看到没什么想买的，正好隔壁有一家那个皇上皇烤鸭。我先是看了一盒装，它那一盒其实没有多少，是手撕的，就要45块钱。然后店员就给我推荐了，他说要不你买一只吧，他一只也是比较，就他体型没那么大，然后一只就是65块钱，我自己回来手撕就可以了。
差这么多，一只才60多，那个
第二件搬家了，
手撕比较关键，手撕占了好多钱，感觉
对，
就加工了一下是吧？然后我就问店员辣不辣嘛，结果他告诉我微辣，他可能怕我不会吃辣，
怕你吃不了辣。
对，我当时就有点怀疑，我说不辣我买它干嘛，就有点迟疑。
就是那种问人橘子，这橘子甜不甜？甜的，那我不要了，我想吃酸的。
但我买回来之后也是，就我把手撕好了再自己密封嘛，确实是微辣，但是可能我觉得对于其他一些不太吃辣的省份的朋友来说，他就会觉得这个辣度已经算是中辣了。
哇，就是不要轻易相信江西人的微辣。
对，我当时其实是觉得，哎，为什么我们一般不是说南卤北酱嘛，但是皇上皇它是一个江西品牌，它做出来的鸭子是酱鸭，所以我就在想说南卤北酱它这种卤和酱可能只是在制作方法上的 区分、嗯嗯、然后实际上你成品出来之后它叫什么会是另外一套逻辑。
对，也有可能是其中用到的酱不太一样。
哦，
有些地方它那个比如说它的酱味指的是酱油。
哦，对，
嗯，有些像更靠近北京或者更北方一点，它的酱味指的就是大酱或黄酱，然后有、
哦、
还用甜面酱的。
嗯
嗯, 嗯，我就看它那个配料上面，我念一下它的那个配料哈。
嗯、
是白条鸭、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鸡精调料、鸡精调味料、麦芽糖、麦芽糖浆、料酒、清香型白酒、蚝油、酿造酱油（括号含焦糖色）、香辛料，然后食品香精香料和食品添加剂。
后边就不用念了。
哎，挺像甜皮鸭的呀。
哎，
它就是用麦芽糖加酱油。括号含焦糖色挂的那个酱色儿、
嗯嗯。
对，哎，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看到白条鸭，我还没怎么听过这个词。
嗯，
白条鸭应该就是中国肉鸭的主要的品种，它的肉质相对要肥嫩一些。
是浪里白条的那个白条吗？
浪里白条是哪个白条？白色的条纹，
那就是
白条、
嗯。
然后刚刚我们提到了那个南鲁北疆嘛，
嗯，
既然它分了南北，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天然的身份可以分组来说一下。
嗯，
南鲁北疆其实也是我们想当然给它分的，
但确实挺多人这样说的、
嗯、反正就是显性的是这样、
嗯
嗯、
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就是地域的一个饮食习惯，不用较真儿哈、
嗯、
只是说我是想说能够区分一下北方这种酱这个风格跟南方鲁风格的一些区别，比如说从那个用料上、
嗯，
说南鲁北疆，那我就先说说北疆嘛。啊、嗯，
好。
其实这个东西最核心的东西是那个调料嘛，对吧？
嗯，
其实食材呢大同小异，有区别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北方的这个酱，其实指的是啥？刚才郭老师已经说了，就是大酱、甜面酱，比如黄豆酱是最常用的。
嗯、
然后有一些呢会用黄豆酱跟甜面酱的混合起来去调一个比例。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方子呀。不管是你是一个品牌，还是你是一个酒家，还是你是你们家，其实每家都不太一样。
对，
就都觉得自己家有自己家的习惯跟传承。嗯，我觉得这一点北方人在做酱肉的时候他调味特别的克制。
嗯，
就是他只是咸鲜口突出肉香，
对，
他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个香料。
嗯，
他没有想用香料去压制肉的味道，就你看我们爱吃的这些酱牛肉、酱肘子、酱猪蹄儿，吃的就是那个肉香。如果你这牛肉酱出来之后，就香料味儿太重，有一股中药味儿。
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不爱吃那个外边买的，它就是香料味儿在前，
嗯，
然后肉味儿在后面。
嗯，
我觉得北方人吃酱的时候，他这种熟食追求的就是猪肉、牛肉，甚至可能是羊肉，它本身自己的那种味道。
嗯
嗯，加的这些料起到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其实是去遮住它某一两种特别尖锐的不好的味道，但大多数还是为了说让整体更能够烘托那个肉香。
嗯，
反正常用的就是五香料嘛，
就基础的。
然后这五香，比如说我们先拿那个酱牛肉举个例子嘛，大致上就是大家公认的是花椒、大料。大料就是
八
角的那种茴香，
嗯，
然后丁香，
嗯，
然后沙仁，沙仁也叫小豆蔻、
嗯、
就有的时候会管它俗称叫豆蔻、哦、还有草果，
嗯，
草果，
草果要切开去籽，
也不用，
不用吗？
没有那么精细，
北方没有，北方没不切，
嗯、
哦，因为说里面的那个苦比较，里面的那个籽比较苦，如果煮久了，它的苦味就会更重。
对，丁香跟草果这两种东西要少用，
嗯，
就它要用，但是量要少，
嗯，
啊，你比如说你酱几斤肉，可能就放个几克、两克、三克，就真的就足够了，
嗯、
不然就会出中药味儿，然后会苦。
所以他们后边还要拿糖、拿冰糖去找这个调这个苦味，还要经过一个调味的步骤。
对，然后这个是五香的这个调料，剩下还会加几种辅料，比如说做酱牛肉的时候，我们家会放陈皮。
哦，有果香，
因为陈皮会对稍微提一点香。再一个就是我发现放一点陈皮，哪怕你不是陈皮，就是那种风干的橘子皮，因为我妈她平时吃完橘子会有时候会洗干净留着那个皮，就是炖牛肉用、 你放了那个之后，一个是解腻，然后去腥，再一个之后它那个肉更容易烂。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橘皮里边有它的那个酸或者是植物的一些那种东西。辅料就还包括什么生姜、酱油、冰糖、料酒、盐，就没了，就非常的简单。
嗯。
然后如果是酱猪肉的话，我会稍微调一下。我一般觉得啊，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猪肉不适合放沙仁跟草果。
嗯，
就是我说不上来为什么，我总觉得沙仁跟草果是配牛肉的，然后猪肉有更好的搭配，
比如
桂皮、
哦、
小茴香、
嗯、
香叶，
嗯，
这三个是我在就是酱猪肉啊卤猪肉的时候就会替换一些香料。
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桂皮和八角它们还会带一些甜味？
对，我就是觉得它的那种桂皮包括那个小茴香的这种味儿是更能烘托猪肉那种丰腴的那种甜腻的那种感觉。
哦，你帮我解密了。
嗯，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不吃猪肉了以后，我就稍带着闻不了炖猪肉时候的那个味道，因为炖猪肉的时候它的首先是那个香料味儿要更多一些嘛。
嗯，
然后但是炖牛肉的时候我就可以闻。
嗯，
然后我以为他们之间香料没有差别，但可能是有差别的。
反正这个东西没有标准、嗯、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时候的一些小想法。
对，因为每个家人的方子都不一样，
每家都不一样。
他有一个什么说法，就是家家都会做，家家不一样。
嗯，
但是这样也解答了我的一个疑惑，就是因为我们家就从小到大，包括我现在自己住的时候，常备的也都是桂皮、八角和香叶。
嗯，
因为它是用来做猪肉更多一些，但因为家里吃猪肉也更多一些。
嗯，我总觉得牛肉它有一种草原的气质，就是你知道吧，就这调料它气质不太一样。但你说咱也不是干这个的，你要问我具体有什么科学原理我也搞不懂。反正我总结了一下北方人做酱卤的这种味型的时候吧，香料这个东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嗯，
就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啊、
就是他很牛，就没了他不行，然后他也很能打，但是你说不上来他到底厉害在哪儿。
我那天还看见一个老师，他的那个料包的那个方子，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嗯，
因为他的那个料包主料是白芷。
嗯嗯，
然后他说白芷的辅料是白蔻和小茴香，他们三个的辅料是花椒和大料。然后他们五个的辅料是香叶，然后就好像方子。
对，就他比如说很多卤料，四川这边有时候做卤料的时候，你除了去菜市场买之外，有时候会去药铺抓。中药铺抓的时候，其实它特别像药方。比如说中药，你有时候就会说什么跟什么在一起比较味道比较和谐。
嗯，
要另外一种药会去除另外一种药的，比如说对人体的损伤。
对，因为这些它其实全是中药。
对，
它可能是有一配伍的关系，是吧？
嗯，
所以就是我们在查那个卤料方子的时候，你会搜到很多什么王师的方子，什么张师的方子，特别逗。但很多东西会有一两位是不一样的，但基础的还刚才我们就说的那几样，它其实是标配，就是最起码那个五香它其实是都有的。
对、
嗯、
但我一直觉得就是反正从我们家自己做这些酱牛肉来看吧，最牛的就是你吃不到香料味儿。
对，
所以为啥我说无赫赫之功，就是你它不显。
嗯
嗯，
那就 House 说说卤呗。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卤，然后卤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四川这边川卤为主，这食材被卤汁浸泡，然后小火慢慢加热煮熟入味。所以说卤汁的构成的话，主要也就是那个汤汁和新香料。
嗯，
一般在家里你第一次起卤，第一次那个卤汁的汤的话会掉汤。
嗯，
掉汤的高汤就会有一些猪骨，然后一些 鸡还有一些可能会加一些火腿什么进去，然后先大长时间的熬汤，把那个汤做好之后，其实就有点像那句话，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就汤就特别重要。
嗯，
然后另外新香料其实就跟刚才乐师傅说的酱，我觉得川鲁这边有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新香料用的特别多，
很丰富，
种类
层次很丰富。
对，就除了像五香之外，比如说像辣卤这种也会加很多不同的辣椒进去提味。
哦，
跟酱对比的话，其实 卤的话还有一个调色，就比如说炒糖色，好像酱就
有
酱也要炒，
酱油
酱是就是拿酱找色，
它也要炒。
我看了就是分两种说法啊，有一种说就是传统的所谓的那种资格的，就是起码是不能放酱油，但是要用糖色去挂那个颜色。
它就是炒糖色，就是用那个油水和冰糖或者是砂糖去炒出来那种红褐色的，
就炒成酱油的色儿。
但是自己在家做，基本都是那个什么老抽还是什么，就特别容易上色的那个。
特别是加老抽的时候，因为它特别不可逆，你稍微加多了之后，颜色就会特别深。就
对，我想起来还有一种是用栀子水，它煮的那个栀子水就可以。
什么水？
栀子，
黄
栀
子
花，对，
黄
栀
子，黄栀子是调色的。
哦
嗯嗯，对。
然后有些还会用一些什么红曲米。
嗯，
红曲米，
那就更南方了，北方都见不着这东西。
对，但他有时候会把这几个东西混合着用，就比如说炒了糖色，然后加一些黄栀子，再加一些红曲米，也有可能。
我其实就是，我就是炒糖色，但是我也要放酱油，因为我喜欢那个色深的，就是肉。
它这些香料其实南方也是碾压北方的，你看，其实那大部分的香料都是广西、云南。
对，
嗯，
产地就在那儿了。
嗯嗯，
而且香料会根据它的功效的不同分成，比如说有增香的，
嗯，
有去腥的，
嗯，
有提鲜的，有调色的。
嗯，
就比如说像黄栀子
调
色，
嗯，
增香的话，就比如说像五香那几种基本的。
嗯，
比如说像川鲁这边猪肉特别多，就有些香料是去腥的作用。
还有好多方子，就比如说它是这个方子适合做猪肉，
嗯，
然后这个方子适合做下水类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方子专门卤豆腐那些东西，就是豆腥味比较重的。
它也是会根据食材的风味不同加入不同的方子进去。
嗯，
然后之前看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川鲁大师嘛，就他就做卤味特别好，而且就几十年一直做卤味，因为他从小在他外公家长大，他外公是开中药铺的。就从小在中药铺里裹着，所以说就对那些香辛料特别熟悉，就后面对他做卤味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也有，
嗯，
我有一个冷知识。
什么呀？
你们知道丁香是分公母的吧？
不知道。
就是有公丁香和母丁香。
不知道。
公丁香就是那个花蕊那个部分嘛，
托嘛，它是花托，
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
嗯
啊，母丁香就是它的果实，
圆的那个籽儿，是不是？
然后这个反正在中药里就是两种东西，它就叫公丁香和母丁香。
嗯，
那说到这个，我想起有一种香料南姜。
嗯
嗯，
因为其实除了川鲁，还有就跟它地位差不多的另外两种鲁是炒鲁和糟鲁嘛。炒鲁它其中两位很重要的香料，一个是南姜，一个是香茅。我记得老饭骨有一期他们出去拍了，然后正好去了潮州，
对，
然后潮州的那个卤狮头鹅，
嗯
嗯，
卤鹅店的老板就说他们卤水最重要的就是南姜，
嗯，
南姜又叫高粱姜，它就会分大小，
哦，
常用的可能是大高粱姜，就是东南亚饮食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可能有一些朋友比较熟悉的那个乐沙，
嗯，
马来西亚的那个面食嘛。
嗯嗯，
有一本书叫《香料共和国》，然后它里面有关于南姜的介绍，他，就说在那个乐沙大家最先尝出的是香茅，南姜则留在幕后，但是没有它就少了一味，就少了一种味道。然后包括那个咖喱和餐巴酱，餐巴酱也是会吃得出来这两种香料的。
对对，
就小高粱姜它是它们的区别在哪呢？它有点像生姜和紫姜的那种关系，就紫姜是可以用来直接吃的嘛。
嗯，
小高粱姜它是相对于香料来说更常被用作一种蔬菜，而且它的味道里面就会有更强烈的胡椒的香味和樟树的味道。
哦，
嗯，
那个草果也是一系的。
嗯，对，其实沙仁也算姜科
对
豆蔻属的植物，
只是用了它们不同的位置。
对，而且南姜这个东西还，其实南姜味儿特好，但是中国菜真的基本只有潮汕在用了。
对，而且据说潮汕那边也是因为华侨从东南亚回来然后带回来的
东西。本来原产就是东南亚。
哎，但是小高粱
姜
据说是原产至海，就原产地在海南和广西的北海市。
哦，反正就只能那种热的地儿才种得出来。
对， 对，因为他们纬度也都差不多嘛。
嗯，
刚刚郭老师提到说那个有不同的方子嘛，我也想起就是潮州的他们的卤水，据说也是就是你如果卤鸡然后卤不同的部位，卤鹅卤鸭，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子，就是香料可能种类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包括配皮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嗯，
其实还想说一下那个糟卤，
我超级喜欢吃糟卤。
对，之前就是去上海苏州什么的才会吃。
嗯，那种点到即止的酒味儿。
嗯，
对对对，黄酒。
嗯，
就是它会让你有一种微醺的感觉，
好香啊。
对，它糟出来的东西也真的是很适合下酒。可能就在于它的风格是酒香风格。
但我觉得糟卤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挑食材。
嗯，
一个是因为它本身清淡嘛，所以食材得好。再一个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糟那种小部位。
嗯，
就是比如说一些小的鸡翅尖或者是就那种小肉。嗯，
对。
你要糟肘子肯定糟不进去感觉都。
嗯，
糟蛏子，我跟你说，糟
蛏子
巨好吃。
哦，对，因为我之前没有吃过嘛，
嗯，
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下糟卤的食用方法，嗯，然后发现他们通常会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那些食材煮好了之后，直接用买的糟卤汁去浸泡，
嗯，
然后还有一种他们会复杂一点，就是他自己会加一些香料，然后熬水，再把那个糟卤汁。
嗯，
倒进去，
嗯，
然后再放凉了之后再去糟那些卤，
嗯，
但是我在想它煮的话那它酒香味就会被挥发掉一些。
嗯，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其实那个就我觉得卤跟酱还有一个特别本质的区别。
嗯，
卤大部分是用的是浸泡浸入法。
嗯，
就是熬一锅很香很香的卤水让它慢慢往里走。
嗯，
但是酱其实酱突出的是肉香，它不太在乎那个香料味儿。酱用的是收汁儿，然后让那个色儿跟味儿挂在上边，嗯，
用高压锅给它压进去。
对，
那就是比如说酱的时候，因为它收汁，其实如果汁收完了之后，酱好之后就马上切盘就可以吃，
要晾凉切，就
是，对，就晾凉，
对，就不用再等了。
对，但比如说卤的话，就火关火之后会浸泡，
对，有的还要泡好长时间，
对，就会让它的卤水一直给它泡着。
嗯，
酱的时候是前置了，就是它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酱牛肉，
嗯，
煮完了的那个牛肉它是其实是要放24小时，
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区别，就尤其
是不是腌呀，
对，尤其是酱牛肉必须腌，
嗯，
因为酱牛肉跟做那猪肉还不一样，它有一个口感的问题。
嗯，
就它腌一个是入味儿，腌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个比如说牛肉拿水紧了之后或者生的也可以直接抹酱撒盐，
嗯，
然后给它揉，然后直接拿那个酱去腌它，腌完之后一个是它更入味儿，
嗯，
再一个是它肉会变得不一样，你腌完之后再去酱肉会弹，
嗯，
就它吃起来不糟，因为它已经脱了一遍水了。
哦，
嗯，
感觉还是有一些很关键的环节很不一样。
对，
我之前以为那个酱是不留汁的，就是那个老汤不留。
嗯，
但实际上他们也留了，但留的不是汤，留的是那料包。
嗯，
不是有一个卤制的过程吗？
嗯，
卤完了以后一般不都会把打料吗？
对对对，
是吧，把那料打了收集起来冷冻，你其实下次再卤的时候，
嗯，
你再拿这个料包，它可以比如说做个两三次的那种。
哦，
嗯，
那是不是因为其实你因为你们每一次炒那个香料的时候它的时间不是很长，它里面的那些香味物质还没有完全挥发，
对，它还可以用好几次。
哦，
嗯，对，
这个跟卤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其实酱更像是在做一个菜，
对，
嗯，
只是比做菜的时间要长一些。
嗯，
然后卤就是其实跟时间还是有挺大关系的。
嗯
嗯，
这两年不是那个四川成都街头特别流行一种店叫做什么什么热卤或者现捞，
现捞，
对，
嗯，
其实之前我没吃过，就第一次去买的时候，我还真的有点吓着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什么都有。
哦，对，
就是你看北京卖熟食那摊儿，刚才我基本念的已经快差不多了，可能就五六七八样，然后要再卖就已经变成什么松仁小肚肠那些，那都已经不属于酱的范围了。
嗯，
但是你去那个四川这边的那些现捞的那些店里， 就是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猪蹄儿、猪尾巴、猪耳朵、牛肉，然后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鹌鹑蛋呀、西兰花都有，笋、藕、
凤尾都有。
对，就什么素的、荤的，然后豆制品都有，
还有一些鸡杂、鸭杂。
对，就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食材都可以用来卤。
对啊，
我觉得、就
是、但是很多食材不能用来酱。
我觉得这个食材其实在酱卤上体现上差别也挺大的。
对，南方还是挺碾压北方的。
而且有没有觉得像成都那些县，然后其实它有点像冒菜的一种做法。
对，
嗯，
你看它后厨，比如说有些开放式厨房店，它后面一些食材直接在那个锅里面稍微捞一下，然后就给它盛出来凉一下就行。其实跟在家里做的卤时间其实会更短一些。
其实真的挺短的。之前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会买那种有一些它出好的那种油卤或者什么卤的料包。
对对，
然后直接在家，其实你兑点水，然后像素菜基本就跟冒菜似的，进去煮一下出来就能吃了。
火锅底料
真的有点像。
对
对吧。
那其实糟卤也是啊，糟卤它在南方它就用南方的那些食材，尤其是海鲜，刚刚提到的尤其是海鲜嘛，然后那些素菜呀、毛豆、花生也都可以用来糟卤，它就是可以糟卤一切。
对啊，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吃呢？就是因为它快捷方便啊。
嗯，
你说这是不是和大家还普遍爱吃火锅是一样的？就火锅什么都可以往里面煮。
反正它确实选择是要更
丰富，一是什么可以都往里煮，二是你没觉得就是这种卤、糟卤也好还是酱，它其实就是浓缩了当地的一些风味物质在这里边。
嗯，
对，
然后你就一口回家乡的感觉，对吧？
哦，对。
但是他们那种卤做卤味的店，嗯，因为卤不是讲究留老汤嘛，
对。
但是有很多食材是坏汤的，
留老根儿，
什么
呢？
有很多食材是坏汤的，就是要分开弄。
嗯，
拿那个卤水煮了它之后，这卤水就没法要了。
嗯，
就留不住变质。一个是豆制品，豆制品最坏汤。
嗯
嗯，
然后其实肉不坏，就是肉你煮完之后那个过滤澄清完了，那卤水留着用没问题。
嗯，
但是素菜特别坏汤，尤其是像比如竹笋、藕，然后十字花科的那些什么西兰花啊这种。
嗯，
煮完之后那个汤就没法再留了，就很容易变质。
可以把一部分的汤分出来给他。
对，所以他们卤那些的时候就是先分出一锅来单独卤。
嗯，
卤完之后那锅汤就不要了。
我看他们有一个保存那个卤，因为他们那一锅卤汤可能要一直做一年两年都是少的。
嗯，
四年五年是正常情况。然后怎么保证他的那个卤汁是一直是那种非常好的状态？
嗯，
他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往里煮肉。
哦，
还有什么一些肥肉之类的，
嗯，
血，然后让这些东西把它里边的那个物质带走。
哦，澄清一下。
嗯，
对，然后再把它撇清，然后在冰箱里保存。
嗯，
然后如果你这块这个卤汁很长时间没有用了，你想再用的时候，你都要比如说隔一个月隔两个月都要再做这样一个操作。
嗯，
它才能保持里边的那个物质一直是活跃的状态。
有点像养泡菜水那种感觉。
就有些比如说川菜像开水白菜，它掉了高汤不是特别清澈嘛。
嗯，
其实它最终就是会把一些猪肉碎，就像郭老师刚刚说的，
嗯，
加进去之后把那锅汤里面的杂质给它去除掉。
嗯，
就其实它特别像用一种特别细碎的杂质去去除汤里面的杂质。
对对，
我觉得很有智慧。既然卤味这么好吃，你们会把它当一顿饭吗？前面提到的是其实在北方的话，它更多的是像做出了一道菜，
单纯的把它当成一顿饭吗？
对，只是配米饭或者主食。
首先米饭就 never。 北京人不会拿酱肉配米饭。
是吗？
这么说是不是有点绝对？我想一下。
干嘛？什么意思？拿什么？
就是你不会拿酱牛肉、酱肘子、酱猪蹄儿、猪耳朵配米饭。
跟米饭不配，跟烙饼最配。
烙饼、烧饼是可以的。
对，就是这种东西往往用来夹和卷。
对，
就着米饭我觉得太分裂了。就是特分离，
南北融合了呀。
我能忍受的最大的分离就是炸猪排盖饭。
炸猪排盖饭。哦，
对，我知道。就是像他们这儿吧，比如说四川这边成都，他们就会直接拿那个东西下饭了。就
嗯，
甚至之前有那种店还出过这种套饭嘛，比如是，
嗯，
拌的那个酱牛肉的，
哦，
卤牛肉的套饭，还有那种 卤点切点豆筋啊什么肉啊，然后就变成一个套餐了。
有点不太习惯这种凉菜就米饭，北方人主打一个要融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融合的最好的两种，一种就是广州的那个牛杂，
嗯，
然后还有卤面，嗯，就是牛杂里放个面，嗯，还有一种就卤煮火烧。
嗯，对对对，
我一开始还觉得卤煮火烧不是
酱卤，
不是酱卤，
嗯，人家都有卤字了。
对呀，啊，我以为是鲁莽的卤。后来我看了他的那个做法，
嗯，
跟酱做酱牛肉
调料也没区别，
对，好像啊，
嗯
嗯，而且它里边有一个最神的一个部分，就是一般我们吃卤煮，大家都要吃那个脏气味嘛，
嗯，
但我们一般卤东西、酱东西，不是那些脏气都要焯水吗？就是为了去掉那个味道，但是卤煮不去，做卤煮的时候特意就是直接下锅这么煮，就是为了把那个脏气味留下来，嗯，
所以。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就这一类东西在北方只能配面食，
对，
不能配米，配米饭法，
卤肉饭，
卤肉饭也不是北京的吃法啊，
而且卤肉饭不是，
它不是卤肉，它是卤汁和肉，
对，
哎，卤肉饭是热的，
嗯，
就跟传统那些套饭凉菜感觉还会有一点不同，
对，
汁是关键，
哦，
嗯，
反正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酱牛肉酱肘子这种在北京人脑海里首先就根本就不会反映出米饭这种搭配，最大的一个场景是下酒，其实比如家里尤其是过年过节家里来人又得赶快上桌，它最大的作用是当那个凉菜然后下酒用，
嗯，可以快速上，
嗯，
不然就是烧饼加牛肉，
嗯，我在一家过桥米线店里吃那个卤的一盘嘛，它是放在一个冰柜里面，然后我要的是一个套饭，就是配米饭的，
嗯，
但是因为当时天冷我就让它热了一下，加了
然后呢
也加了辣椒面去蘸辣椒面吃配米饭，我觉得好奇怪啊，我再也不想吃这种搭配了。
对，你没发现这种组合就算在成都某家饭馆出现这个组合，它也不是主要做这个的，
嗯，
哦，对，
是他的为了迎合米饭的需求，
但是可能想省事一点，增加一项品类，增加一个品类，
嗯，但是我们有吃过这种形式的火锅，热卤火锅，
嗯，
哦，就相当于把火锅的汤变成了那个
卤
的那个，
对，然后他再下东西再烫再捞出来吃，其实也挺好吃的，
嗯
嗯，然后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我就可以。
之前有一篇文章特别好，我觉得还挺适合这个选题的，
嗯，
好几年前了，风味星球写过一篇题目叫北京人无论在哪儿都惦记一口酱肉的味道，里边我选了一段，就是它特别能够体现北京人买酱肉跟吃酱肉的这种生活习惯跟心态的一段，
嗯，
我就念一下。住在南城的最有福，在虎坊桥或是牛街，出名的酱肉不要太多，但这个话不太北京。
不要太多很上海，
对，不要太多有点啊。大冬天的早上，街边冷的都快站不住人，还能看到清真馆子外卖窗口前颤巍巍的老头老太太排了一长溜，半斤酱肉半斤口条，再带几个烧饼就齐活了，想吃的时候回锅烙一烙，烧饼对半劈开夹着酱肉一口咬下去，芝麻酥脆咸香迂回，好吃的没边儿。隔着岁月无意间也是在对百年前就爱吃烧饼夹肉的先祖致敬，又或是家门口菜市场的熟食档口，黄灯泡上照着半扇红灯罩，把一格一格肉照得红彤彤的，老板笑盈盈一口山东口音，见到老主顾每次都会多抓一把猪耳丝，常来的都是街坊邻居，买了这么多年，与其说是吃味道，不如说是吃习惯。
嗯，
酱肉啊，是平凡生活里的涓涓细流，是北京人餐桌上的大龙套，平时任它来来去去也浑不在意，不会多看上一眼，今儿吃酱牛肉还是烧羊肉，可餐桌上就少了这么一盘，在吸溜面条的时候，在划拳喝酒的时候，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少的是那点肉酥筋软的卤香。我觉得他那个大龙套形容特精准，就他不是主角，但是你就习惯了他的存在。
我还喜欢他刚才另外一种形容，就是好吃的没边儿了。
就是我们特别喜欢用刚出锅的烧饼和烙饼这种热的东西去卷那个肘子跟酱牛肉。
嗯，
它是可以出现在外面的餐馆，也可以出现在家庭餐桌上的。
家里居多。
家里居多。
嗯
，House， 你们家一般吃卤肉，就是自己家里吃卤肉的话，会出现的频繁吗？
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时候是小时候。那会儿可能通信也没这么发达，比如说突然就会你到饭店的时候就有一个亲戚或者说爸妈的朋友同事突然来家里，感觉是要蹭饭来的，因为可能
我以为是送饭的，
因为可能
特别送卤味的
也没有提前通知嘛，就大家那比如那天晚上可能就正常家里面就两三个菜就很简单那种，但因为突然来了客人，你要让别人、
来人了你还得留人家，
对，
你也不能轰人家，
要留别人吃饭，然后这时候就家长就会说，就会让我给我一点钱，他说你去小区门口的卤味店去切一些卤肉回来，
对，
要买点现成的，
对，就买点现成，它其实特别像一些临时做的一些硬菜之类的，就招待客人。
嗯，
对，就你要不然聊天喝酒，
对，而且就特别像我妈那种，她不是特别会做饭的嘛，
嗯，
所以说这种硬菜卤味预制品菜其实是特别适合临时比如说有客人来招待别人的东西。
嗯，
还真是，因为我们家也是那种，我觉得卤味没有特别重要，在我的心里我都觉得它就是一个可有可无，但是我又会偶尔想要吃。
嗯，
尤其是过节回家特别明显，你其实可以预设到我会吃到什么。
嗯
嗯，
但如果回家这东西没有，你就觉得哎呀感觉又少了一些什么。
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的地位，就是像 House 说的，它不是一开始你会想到的要给大家要给这一顿饭准备的菜。
嗯，
但是你想吃了或者说来人了你就可以直接端上来，
就龙套这比喻还是挺好的。
对对，就还
是
龙套。
你看我觉得我们北方人的心态可能因为我们食材本来就不是特多，选择也比较少，能带的就更少了，你看每回回家就包括这次我妈给我带了一块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啊，叫鸭肉，它不是鸭子的鸭，是压力的鸭。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把猪头肉、猪耳朵那些都是先卤好，然后再找一个就跟做米花糖似的，找一个大的那种深一点的那种模具，
压紧实，
然后把它都平铺在里边之后，然后比如把那个汤浇上，它不是还有点冻吗，然后就凝固了、然后再切成方块，你吃的时候就按照它那个一片一片切，这里边就是分子料理了，就组合在一起了，有猪肉，有什么猪头肉，有耳朵什么的，脆骨什么的。
哎，那你们家很传统哎、这个我只在我老家
见过，这不是自己做的，这个需要的那个耍不开家里。
嗯，
而且就是最近我爸妈他们搬到门头沟，我觉得这可能是那边更常吃，因为之前我住原来住丰台的时候也不怎么吃这个。
嗯，
所以你说是这种比较传统的吃的，是不是还得是？
乡下
就是远地儿，
是
不能是大城市吧，
至少它的发展 不那么快的那些地方。
可能大城市里比较容易买到的，之前看它会把那个就从消费场景来说它会分成几类嘛，比如说休闲的、佐餐的和新式热卤。刚热卤我们提到了，成都不是有王氏现捞嘛、就是那种我们有时候买了是当零食的，然后休闲的就是绝味鸭脖和周黑鸭这一类的，就啃鸭脖。
嗯，
佐餐的还是说成都就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料鸡、棒棒鸡。
嗯，
这种。
你看料鸡，然后还有什么紫藤？
其实
紫
然后
其实夫妻肺片也算卤味。
夫妻肺片，
对对，
它是白卤。
然后还有这个王妈热卤。这些都是，比如说我今天懒得炒那么多菜，我买个加个菜。是吧、对，我买它是等于给今天加个菜。但是像那些什么鸭脖啊那种就
那都不能当菜。
对，你不能把它说我买一个这个我加个菜。
我会当菜。
啊、那不是下午吃个零食或者晚上看电视吃个零食。
是这样的，因为我平时不吃零食、但是我又喜欢吃这些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晚上回去。
你这挺会偷换概念的。
它真的是当做我的一个菜，但是我不能单吃它，就是我有时候晚上回去会买绝味鸭脖的那鸭肠和 鸭肝、
哦、
对，鸭肝比我比较喜欢吃鸭肝，然后再煮个粥配稀的，我不能用卤味配干的，然后再炒个青菜、
嗯、这不喝点吗？对对，感觉马上就要喝点酒了。
喝粥啊对啊，就他也是偷懒的时候会买的东西。
嗯
嗯，
哎，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你说卤煮火烧，
嗯，
怎么就破不了圈呢？它就不能跟那个螺蛳粉似的一样破圈？因为他们俩的伤害系数应该差不多，
是吗？啊，因为它不辣，
但也不是。我觉得我们家的那个泡粉搭配的牛杂很辣，但是它也不破圈。
因为我就是为了去看卤煮火烧，
嗯，
然后我就在点评上翻了翻，现在卖卤煮的。
嗯，
你说北京啊？
对，
北新桥，
北新桥还有那个小长城
啊，小长城是卤煮的鼻祖，
南横街嘛。
对
对，因为原来我们鼓手就住南横街，他们店边上，所以我对那个店太了解了。有一个对他的形容就是对面公共厕所都比他干净，因为公共厕所那时候整体打造嘛，厕所巨漂亮，瓷砖贴的。然后
你要收到小长城的律师函了。
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不去那个脏气味儿嘛，那个脏气味儿是不是只有北京人可以？
反正我不能吃，
啊、
我是吃不了。
因为我看他们那个好多来北京旅游的，就是要吃这个嘛、
嗯，
基本上有两个频次，就是频次比较高的那个差评，就是一是太咸了，二是太臭了。
嗯，那不就是他的风格吗？
对啊，
嗯，
我刚说的那个牛杂。之前提过在广州吃到的牛杂，我觉得它的味道很熟悉，
嗯，
但是和我们家的比较呢，就会味道更平和一些。
嗯，
然后我们吃泡粉配的那个牛杂，它一般也都是提前准备好的，然后用那种不锈钢的方桶一桶一桶摆在那里，然后你吃泡粉的时候它给你打一碟、
嗯、
还挺贵的，就是像我们打那个泡菜碟的那种碟子，但是更深一点，一碟牛杂要12块钱。
嗯，
然后最便宜的是猪肺4-5块钱，看着它打上来，它是有一层红油的感觉。
嗯，
然后它的辣椒不像川鲁的那种辣椒，是你可以看得到辣椒面，颗粒感很强。比如说那个秃头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嘛。如果你要的是那种像辣味的，但是我们的那个你是看不到辣椒，它的辣椒就是隐藏在那个汤里面，所以吃起来会很辣。
这种
看着不辣，
这种很容易就是被。不知道的人就是说成工业辣、
科技辣，
是吧？
对，
嗯，
对。
对，
我有一次吃其中一顿的时候，我们镇上最火的那家店，你到了10点、11点还在排队的店，
嗯，
他们的那个味道真好像真的有工业辣劲一样，但还是好吃的。这种牛杂，我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吃过。
嗯，
我觉得就是想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种想吃它的那个感觉，特别。不容易描述出来。有些吃的你看，我们想吃羊肉串，
嗯，
那就是想吃自然的味道，
对，
主要就是自然。
但是你说要想吃卤味和牛肉，你非常难捕捉我到底想吃一个什么
味道。
对、
嗯、
它是一个非常复合的想吃。
对
对，是不是这期也差不多了，我们留个互动给大家、
嗯，
就是这种卤菜的形式哈，
嗯，
他们那边怎么当饭吃的？因为刚才我们不是举了例吗？
嗯，
在北京就卷，下酒。如果真说当他一顿饭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卷烙饼和加火烧。成都这边呢，就是他愣可以配米饭。然后广州呢，就是牛杂，它有面，
意面，
对，有单吃牛杂。
我想说一句烂梗、
啊、
我那天在家买完卤菜，路过了另外一家，
嗯，
他的冰柜上面写着从你的全世界卤过。
天，
从你的全世界卤过，我建议把它做成标题。
但是他的冰柜里没有任何东西
啊，
就觉得傻得很可爱。行，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哈。
嗯，
就刚郭老师说的那些问题，欢迎朋友们在小宇宙评论区留言分享讨论。
嗯，
然后就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喜欢本期节目呢，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也可以在苹果播客订阅给我们评分。我们有一个听友群叫金鱼赫兹饭前饭后群，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添加微信金鱼赫兹 FM。 那我们下周二见，拜拜
拜拜。